弟兄姐妹早，后面听得到，可不可以听到？可以哈。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需要面对所谓的决定性的时刻，决定性时刻。比如说毕业，决定性时刻；比如说第一份工作，比如说你的初恋，哈，比如说结婚，这都是决定性工作，对不对？一个深深影响你、改变你、让你终身难忘的经历。比如说，你想要避免的灾难无可避免；当你迫切想要的关系分崩离析；当你的梦想没有成真，甚至你尽管你迫切的祷告，神却回答不。在那之后，你可能就不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他称之为一个决定性时刻的原因。啊，如果我请各位想一想，你生命当中的决定性时刻是什么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决定性时刻？在我们当中，可能现在有些人正面对着一个决定性时刻，在工作当中，在家庭，或是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你碰到了一些难处，你在怀疑，你在不在个情况不确定的时候，你不知道情况到底会怎么样展开。你落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也可能有人说，许长老，我讲了半天，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呢？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哈，请你容许我说好不好？你会有的，你将会有的。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个只是时间性的问题，什么时候来而已，是吧？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或者是不是你正面对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好不好？我要请各位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信息哈。今天的信息在那园子里，这个园子里不是那个很潇洒的园子里哈，而是很罗曼蒂克那个园子里哈，花前月下的园子。这个不是，这个是一个专注在此时此刻耶稣这个园子里面，因为今天的经文的耶稣哈，将会有一个在他生命当中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我再强调一遍，弟兄姐妹，如果您正遭受的无法承受的压力，或者你曾经感受到不堪负荷的痛苦的话，那么请容许我今天在这边提醒你。我盼望借着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耶稣确切的知道你的感受。不仅如此，他还会将在这本段的信息里面向我们显示出如何用一个正确的一个信心的来回应这件事情。我们要进入马可福音里面第14章32节到42节，就是很多人大家很熟悉的客西马尼园的经历。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谈什么？上礼拜我们谈到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在那个楼房里面吃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个逾越节的宴席，记不记得啊？吃完以后，圣灵告诉我，吃完以后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走到橄榄山。那么从32节经文里面开始，这边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各位，如果各位注意的话，这边所谓的客西马尼其实意思是榨油坊，就是榨油的地方，就当那个地方是很多的橄榄，所以是榨橄榄油的地方。那个榨呀榨，这个其实我很有意思，我觉得耶稣来到客西马尼的地方，这个真的很贴切，你知道意思？真的很贴切。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当时所承受的压力真的就是这样子，他是被压榨的，压榨的啊，面对压榨的。这32节这边说什么？33节这边，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起来，极其难过。各位读圣经的人注意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你注意到这里的描述，他说耶稣怎么样？就惊恐起来，耶稣就惊恐起来。请问一下，你在福音书里面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什么时候惊恐起来过？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总是掌握得当，我们看到耶稣总是非常稳固的控制着自己，控制自己的环境，是不是？注意到没有？有人生病了，他医治他，甚至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他怎么样？他叫拉撒路复活。记不记得他跟门徒处在一个暴风雨里面， 船都要沉下去了，记不记得他干嘛？睡觉。然后起来怎么样？他起来只说一句话，风就平，浪就静了，一切都很稳固的很了。甚至魔鬼怎么样？魔鬼都在他面前颤抖，记不记得？是不是？但是你们看到没有？现在怎么样？现在是耶稣是那个颤抖的人，耶稣就惊恐起来。耶稣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后，他要遭受到了折磨，他知道他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将要被埋葬在坟墓里面去。而这种种打击他的方式，这种经历是他生命当中其他时间所没有碰过的，所没有的。这是一种意识，对他所要面对的痛苦有更深层次的一种认识。他就有一种被恐怖袭击的一种想法，就惊恐起来了。因此，这个不仅仅只是他已经够糟糕的面体肉体上面要遭受的一些痛苦，他即将忍受的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更加严重的，是吧？各位如果记得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说什么？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说：“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想一想这里发生什么？想一想这边发生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神，那位圣洁的、完美的、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永生神的儿子，即将成为焦点，即将接受肩负起所有世人过去、现在及未来所犯的一切叫邪恶、卑鄙、可怕的罪恶，所有的这一切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而且这不仅仅是这个罪的问题哦，更是一个刑罚，是天父要将他的愤怒加注在他身上的一种事情。有人如果跟我讲，跟其他有弟兄跟我讲说，许长老，我不喜欢神可能会有愤怒的想法。神就会愤怒，神很开心的嘛，神一个像好爸爸一样的嘛，听起来不错哈。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哈，请你想一想，一个从来没有被那些强奸犯谋杀、种族灭绝、邪恶所激怒的神，这样的神是值得你追随的神吗？请你想一想，是不是啊？难道你我不会为那些行为感到气愤？会不会？会不会？你看到那些邪恶的事情，你会不会气愤？奇怪了，你们怎么回事情啊？哎呀，希望我们不是比较麻木了哈，对，这是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甚至不是圣洁的，我们甚至不是真正的很棒的人，同意吗？我们不是的，但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好的，神是爱，又怎么样？他真的对我们在他面前所展示那些任何的邪恶，他是会感到气愤的，会愤怒的。他恨恶罪，虽然他很喜欢，还是爱罪人，但是他非常恨恶罪，这是一点很重要的，是不是啊？求你容许我再度提醒你，这一切的一切都将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以在第34节这边所要的方式来撞击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几个小时，耶稣怎么样？耶稣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又是一个问题了哈。如果你去看福音书的话，你注意耶稣所说的话，你注意耶稣所说的话，你注意的话，除了耶稣使用比喻有些特别的目的以外，你看他所说的话，永远不会发现他有任何夸大其词的言论，同意吗？没有的，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说得很真实的。所以当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的确就是这样子，的确是这样子，就是那么恐怖，就是那么可怕，就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客西马林园的时刻里面，哎呀，我们面对了这些难处，面对了我们老板对我们的压迫，面对了我们公司的情况的不好，面对了家庭里面的困扰，面对了一些环境，我们落在不知道前面情况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困惑，我们神啊，你到底在哪里？我们会想到神啊，你在哪里？我们祷告，祷告，再祷告，可是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好像我们对空气讲话。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我相信我们都有经验，这经验。有什么请问一下，此刻耶稣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注意到马太福音也这样讲，在这边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他几次祷告？几次祷告？三次祷告。耶稣三次祷告同样的事情， 啊，父啊，你有没有听见我？父啊，我再祷告一次啊，父啊，你有没有听见我？你听见吗？我让我再祷告一次，弟兄姊妹，你做吗？哎，耶稣一再的祷告，哎，更重要的是，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的是，他的好朋友了哈，他的三个最棒的、最贴心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在这一刻干什么？完全失败了，睡觉。耶稣说：“哎，拜托，我就要死在这里了，请你们好精心祷告啊！”几分钟以后，他听到什么？睡觉，打鼾声。他们走到他们，摇醒他们说：“哎呀，哎呀，我真的真的真的需要你们为我祷告啦。”然后圣经说，路加福音说，他汗珠如大血滴，滴在大血点滴在地上。他们仍然在睡觉。这里的重点给我一个提醒，一个重点啊。有一天，如果有一天，如果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告诉你，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情况，你会因为他人或自己所做的而感到压力重重，不知所措。事实上，你可能更进一步的，你会发现，你认为你可以信任的人，让你感到失望而感到孤单。有没有这种情况？有。那么，在这种感觉独自承担的情况之下，你要做什么？叫什么？你要做什么？我今天祷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落在今天，有些人不是很多人落在今天这个光景里面，落在克西马里面，落在南村里面。我今天的祷告是：当你身处在这种你的克西马里面的时候，当你面对那种情况的时候，我请你记住这个故事里面的关键。你可能可以忘记一切东西，你可能不会记得我要说的重点，你可能不会记得所有的信息里面的要点，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这是今天信息里面一个重要要点。如果你什么都没记住，再讲一半，如果你没有什么都没有记住，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好不好？拜托拜托拜托，你请你记住这一点。当你纳闷神在你黑暗当中时刻做了什么的时候，请你记住耶稣在他黑暗的时刻做了什么。当你纳闷神在你最黑暗的时刻里做了什么的时候，请你记住耶稣在他最黑暗的时刻里面做了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能够记住这一点，那么其实可以帮助你往前走，而且会告诉让你知道，其实你并不孤单，你并不孤单。对不起，我还是很热了。一个弟兄在跟我谈到几年前他失去了他患癌症的妻子，他的痛苦。他说，在失去妻子之后，他发现第二年其实比第一年更加难熬，更加忧伤。第二年比第一年更加忧伤。为什么？因为第二年呢，他已经习惯了妻子已经离开这个事实，他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是第二年压倒他的，实际上是他感受到的孤独。他没有嫉妒他的朋友，他的家人继续他们日常的生活，他没有。但是他说，在夜晚，夜又一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说，我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孤独感。在这个时候，他说，我觉得我没有人能够知道我正在经历里面的痛苦。他说，但是就是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这段经文里面，他提醒了我，其实有人知道。谁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确切的知道我正在经历的事情。这就是让这个弟兄能够度过悲伤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耶稣以外，真的真的没有任何人有那个能力来展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时刻里面，在我们身处在自己的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可以来带领我们度过的。我希望讲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耶稣在他黑暗的时刻里面，他做了什么？他只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简短的祷告，只有一节经文，但是在这个祷告里面包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觉得这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行，可以从我们的遵循的榜。第一个要点， 在耶稣最黑暗的时刻里面，耶稣第一个仰望他的父亲，尽管痛苦，他还是仰望他的父亲。耶稣超越了那个痛苦，他跨越了他的感觉，他抓住了真正真实的，他仰望他的父亲。求你容许我再说一遍，请注意哈，我们真的很难理解过去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故事。这其实有一首歌，大家不晓得听过没有哈？就是那个我在这里敬拜，啊，不晓得各位听过没有？这里面有描一个诗，副歌里面的描述说：“我不知道多少代价能使我罪钉上十字架，我不知道有多少代价能够使我钉上十字架。”其实很真实的描述哈，我不知道，其实你我可能永远不会明白，这实际上付上代价有多高。但是我告诉你，耶稣知道，千万不要搞错，耶稣很清楚。而且对我来说，其实哈，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对下一步会什么事情，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清楚的，同意吗？我们下一步要走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举个例子问一下好了，我们有没有人去爬山的时候，爬，发现哇，居然比你想象的还要远，还更难的。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我怎么会做这种？有没有做过这种？有，你知道吗？我几年前，我儿子不是去澳大利亚，要上去学音乐敬拜嘛，去学敬拜。然后他毕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说啊，儿子毕业了，去参加他毕业典礼。那么毕业典礼完了以后，大家好不容易跑到澳洲去了，对吧？澳大利亚去了，那总是嘛，顺便去玩一玩。就我们说，我们全家三个人哦，我们就跑去新西兰玩。啊，新西兰很漂亮哈，你记不得我刚刚那个第一个荧幕的话，就那个新西兰找。你知道我们要，他跟我讲说有一个山很漂亮，那个风景很棒。我说好，我们去爬。然后前一天晚上，他就把那个照片给我看，哇，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啊！哦，好，我们去爬。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照片，不然的话，我知道你知道吗？走了十几个小时爬上去。你知道吗？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在想什么？走到一半想说，回去了算了算了算了。但是怎么样？因为有那个图片帮助，说我小儿子还蛮聪明的哈，说笨笨的这点还蛮聪明的哈，他会知道喇叭要看图片，他上去了。因为什么？很多时候就这样子。我们不要说爬山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做，哎呦，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哎呀，我再也不做这种事情。有没有这种经历？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头栽进去，发现啊，完蛋了，搞错了。因为什么？要不是有那个图片的话，我不会去爬那个山，不会上面看到那个漂亮的，我不会照那个照片给你们各位看那个风景。但是弟兄姊妹们，耶稣他知不知道他干嘛？他知道，他完全清楚，不是美景啊，是苦景啊。他知道结果会如何，他要上十字架，他会做人所有人死了。但是他没有逃避，没有说走到一半算了，不要了，是吧？他在祷告当中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他是什么？他说：“阿爸父。”你知道我每次读圣经，我读到这个，我就想，我们闽南人哦，最属灵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闽南人最属灵的，你知道闽南人叫阿爸怎么叫的？叫父亲怎么叫的？叫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以前有没有写过家书的哈？以前我写信给我爸爸的时候，我怎么写的？父亲大人尊前膝下啊，然后再开始写。显然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写过了。那你们没过了，显然没有什么文化了哈。有没有写过？有啊，哎，父亲大人尊前膝下，哎呦，好专业。但是一碰到喇叭的时候，他会说：“父亲大人尊前膝下。”会不会这样的？会不会？不会的，怎么样？阿爸，对，要什么？这个阿爸父啊，是亚兰文里面对父亲的使用一种亲密用语，跟我们闽南人很像的啊。这个不是描述一个遥遥不可及的神，这个不是那个楼上那个大老板，而是怎么样？而是跟你我息息相关的父亲阿爸，很连接的。就这么你注意的话，耶稣一生当中，他总在做的事就是仰望他的阿爸，他的父亲，是不是？你们注意到他一早起来常常描述什么？他到旷野去祷告，不是打盹了，拜托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到旷野去祷告？天哪，他你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第一个直觉。你看从福音书你们可以看到，他在世的一生当中，动不动随时随地的都在仰望神。 除了向父亲求助以外，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外力的，他从来没有。但是很有意思，因为什么？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不晓得怎么回事哈，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就失去了孩子般的本能。当然了，我也可以理解，我们当中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比较不容易哈，因为可能你有一个伤害过你的父亲，或者是让你失望的父亲，所以要你想象你的天父，你的阿爸父是非常完善美善，非常完美，非常慈爱的，非常很可能对你来说可能不太容易，我可以理解，甚至很难，我可以理解。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哈，说实在很有意思，特别是我们北美的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非常自在啊！你看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充满了各样的资源，是不是、啊、各有美景，你要高兴去海边就海边，去爬山去爬山，各样的方便，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对、啊、非常舒适。所以在这种舒适的环境里面，很多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就没有了。很多人跟我讲说我还好啦、啊、我知道有神啊，但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我还可以啦、啊、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啊，哎呀，所以现在不要来找我，我等下我需要的时候再找他。要是很多时候就这样子，要是你注意哈，耶稣是这个星球上最自给自足、最具创造力、最安全、唯一完美的人。但是你也注意到没有，他每天都生活在这种孩子对父亲的依赖、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他一大早就起来，就常常什么，常常去祷告。他从来没有忽视这一点。事实上，我必须说了哈。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注重祷告，同意吗？真的，但你不要忘记哦，是谁啊？他是耶稣，也是神的儿子。哎，你可能会问我说：“哎，许长老，他到底有什么好祷告的？”嗯，是不是？他到底有什么？他到底祷告什么？要不要知道答案？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祷告什么，但是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他一直在祷告。我不知道他祷告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祷告。就是在那一刻，父子之间存在的那种互相信任、互相关爱，它就连接起来，就连接起来。当然，这个只有当你以某种方式依赖你的父亲的时候才会发生。这弟兄姊妹，请你再容许我再提醒你，这就是耶稣一贯的生活方式。耶稣一贯的生活方式，对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你可能碰到一些大问题，你可能有一些非常艰难的挑战。你可能生活当中一些非常棘手的事情困扰了你，或者是生活当中非常痛苦的处境，在你工作中，在你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事情，我不想任何方式来淡化你所面对的。我都知道这很真实，你所面对都非常真实。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非常专注在那些困境，以至于我们的眼目忘记了去仰望那个比一切都大，也能够真正带领我们度过这一切的父亲。我讲清楚了吗？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把我们眼目注到我们的困境里面，却忘记了有一位比什么都大、都能够掌控一切的父亲。很重要的弟兄姊妹，甚至怎么样？甚至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行、完全无力、根本没有办法前进的时候，圣经会提醒我们，他们把我们放在他的背上，带我们度过。在黑暗的时刻里面，耶稣仰望他的父亲。耶稣不仅仰望他的父亲，我们看到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在黑暗的时刻，耶稣怎么样？耶稣也恳求他的父亲。耶稣恳求他父亲，在这里可能会有让人感到震惊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耶稣他祷告，但是你知不知道，耶稣完全知道祷告以后，当他得到否定的回复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耶稣常常祷告吗？你知道哈？可是你知道父神的回复有时候是 no， 你知道吗？有时候是否定的哦。这里就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耶稣现在独自一人在那里，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就稍往前行，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对哈，那怎么样？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哦。” 我不晓得各位，当 你可不可以，当你读这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是让父亲何等的痛心。其实就像耶稣让父神痛心一样，我们常常也不就是啊，拜托啊，阿爸父啊，请你把这个东西从我把从我把这个东西从我身上拿去嘛，是不是？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哎，请你记住哈、哦，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对哈、哦？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完全的神，但是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是不是啊？同意吗？他百分之百的人性说：“父啊，神啊，父啊，这对我太重了，拿走他吧，拿走他吧。”他这样祷告，对不对？但是明确的回答是什么？神没有拿走他，神没有拿走他。你说：“求你将这杯撤去，让我不要面对这个苦杯”的回答，神说 ：“No， 没有，不可以。”那么耶稣意思是什么？耶稣说：“耶稣，你必须要喝他，你必须要承担这一切。”就是我必须说了哈，我们现在2000年以后，对哈，我们回顾这个时刻，对哈，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记载故事，对不对？我们可以了解哦，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神的计划，对不对？我们理解，对不对？但是在那一刹那，耶稣为什么要被伸展到如此的极限？用人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理解的，同意吗？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也提醒我们哈，这也提醒我们父神的心意。常常也是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所能够理解的，我讲清楚了吗？父神的心意常常也是超过我们目前所能够理解的。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她生病，她病到一个，她后来严重的脱水，脱水要怎么治疗？打点滴嘛，很简单嘛，很简单嘛，对哈？但是很简单的事情容易不容易？我告诉你。小孩子的血管本来就很小，一个生病痛哭的孩子要打点滴更是不容易。那个护士想尽办法要把他的针头打进去，根本没办法，我在旁边只好怎么样，只好帮忙抓住我女儿的小手，好让护士可以怎么样，可以顺利的完成工作。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握住他的小手的时候，那个护士一次两次尝试要把那个针头打进去，我都不敢看了，我只好背对着他，我注目女儿，然后心里很痛心，我安慰女儿，我安慰我女儿说：“哎，快好了，快好了，没关系，快好了，快好了。”可是你知道叫我痛心的是什么？叫我痛心的是我看到我女儿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她哭喊着看着我。我知道他讲什么，他在问说：“爸爸，为什么？爸爸，为什么你这样对我？”我可以跟他解释吗？你知道意思吗？我当然没有办法跟他讲。哎，你发现这个是对你有好处的，你的确现在很痛，但是哎，等一下就好了。哎、这是这样是会好事。跟他讲有没有用？他不懂，你知道意思吗？弟兄们。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信心之旅。我们再次行走，真的，我必须说，我们有生的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为什么的答案。你可以问为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神也不会告诉你，同意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真的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很困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2他也说什么？他说啊，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了。他说：“我们看到的的确不很清楚，他说知道的怎么样，的确是有限。但是什么？可是等到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怎么样就不同？”他说什么？他说啊，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啊，弟兄姊妹们，我到那一天，我真的很期待的，我真的很期待哈。因为我真的我必须承认的，有很多事情我现在还是搞不清楚，我常常问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在那一天我们会从天堂上有一个有力的看到这一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惊叹神的荣耀，在那天我们就会惊叹神把我们从我们的苦难里面带来那些好处的那个能力，我们要阿们。我再强调一遍哈，我不是要淡化。你我所面对的这些困境，我不是要淡化， 我完全知道，我因为我经历过，完全这都很有血有肉，都非常真实的。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他将如何在很多方面做到这一点。弟兄姊妹们，我所知道的，耶稣基督生平当的这个场景，这个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场景，这个带出了一个可怕之日的可怕之夜，这个星球上历史上最恐怖的时刻，却成为这个星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新闻，最伟大的事件，最棒的消息，好福音。而这个只有神能够做到，只有神能够做到。而你知道吗？想一想哦，如果神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他真的做到了。如果神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会同意，神就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从污泥里面带出美善，阿们，把我们从困境中带来荣耀，阿们。我有没有讲清楚啊？有没有？好，这个很重要。好，耶稣不仅仰望他的父亲，不仅恳求他的父亲把他的心意向父亲倾诉，从他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耶稣顺服他的父亲。是的，他向天父倾诉他的心意，是的，他真实的说出他真正想要的。然而呢，他接下去的话，接下来一个重点就是他有一个降服的一种举动。有什么？如果你想要知道信息本质是什么，答案就在这里。因为在说完求你将这杯撤去以后，耶稣继续说什么？耶稣继续说，然而，一个转折，看到没有？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核心所在。当你把心意向神倾诉，在神面前坦诚以后，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你真的可以做一个选择。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记不记得上次信息里面我提到，我们看到了我们环境只是一两个点而已，记不记得？但是神的画面是什么？很多个点，他画面出来都不一样的，也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记不记得？有什么很重要的？我不是在谈论那些消极的某种采取某种的那种被害者的那种心态，不是的，或者是变成一种阿 Q 的一种宿命，不是的，我不是谈那个观点。但是其实你要注意的哈，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放弃我们的想法，没有。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要将我们的重担，要将我们的一切交托给神，这是常强调的，同意吗？这里面一样不一样？这不一样的，是很不同的，同意吗？这个很重要。第二讲啊，有一个我们北美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跟作者 Tim Keller， 大家都很听过 Timothy Keller， 他在一本书里面谈所谓的我们肉体最大的愿望跟我们灵里最深的渴望，听到哈？这两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哦。我们肉体最大的愿望跟我们灵里最深的渴望里面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你的一个最深的渴望，可能是以良善来对待你所爱的人，你用爱的语言，用 很柔和的、很委婉的，用爱的表示来表达，那是你深层的一个渴望。讲清楚了没有？可是如果你什么？可是如果你不小心，你不小心用到锤子敲到你的大拇指的时候，请问一下，有谁会说啊，感谢赞美神啊，我好爱你啊？有谁会这样做？没有人。当你榔头敲你的大拇指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在傲气而已，还有什么？然后接下去说什么？你们真的很属灵哦。你的肉体那些不言、不该出来嘴巴的话，都没有，都会跑出来，会不会？就几个人点头、摇头，就搞不懂啊！你们真的很属灵。我告诉你，我被敲的时候，哇，三字经都跑出来了。我们肉体就出来了，是不是？哎呀，在痛苦、愤怒、沮丧那一刹那，看了非常真实的，我们的肉体就怎么样包覆出来的。在最大的愿望、肉体最大的愿望跟灵里面最深的渴望之间，总是存在着这种紧张的关系的。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啊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一刻，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解除他最深的渴望，要去执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做什么？他如何胜过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指出，他说：“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 十字架的苦难，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看到没有？他看到前面的喜乐，他就可以轻看羞辱人受的十字架的苦难。弟兄姊妹们，再一次的看到了超越那个时刻，他肯定了他最深的渴望。换一句话说，请你注意，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耶稣不允许他最大的愿望否决了他最深的渴望，非常实际的。请你也注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最大的愿望跟最大深的渴望两个冲突之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在我们里面有两个律在征战，有没有？我们到底要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有没有记不记得，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征战的，这么挣扎的啊？我们想做好的怎么样？不去做，不想做的坏怎么样？哎，你们到底有没有读圣经啊？都去做了，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罗马书，拜托为神的慈悲求你们回去的时候好好把罗马书看一看，是不是啊？这里面有两个人在那边挣扎的，在最大的愿望跟最深的渴望里面，在那两个冲突里面，当我们坦诚的表明我们的情况的时候，你看悲剧啊、疾病、死亡啊、离婚啊、工作上面的任何里面可以天天这处境，我们面对这些苦境的时候，我们感到什么？我们感到受伤，我们感觉很痛苦，是不是啊？同意吗？而这些苦境里面更加复杂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很脆弱，我们自己很脆弱的。事实上，痛苦就好像是我们的罪性的汽油，让我们能火上加油，同意吗？在一些难处里面，在一些困，当我们做错事情或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让我们的肉体的最大愿望成为我们，哎呀，我只是想一想得到一些纾解而已嘛，啊，我只是想再次快乐一下而已嘛，哎，想快乐一下，难道要求太过分了吗？哎呀，我只是做了一下，偶尔做一下，所有天下男人偶尔会犯的一个错误而已嘛。你们不知道我讲什么，算了哈。然后这个最大的愿望，这个肉体就继续靠着。哎呀，对啦，你怎么？哎呀，你仅只是这样子而已嘛。你看，那个许长老不是也这样子吗？你看，哎呀，你没什么大不了的啦。注意到没有？双重的悲剧是什么？我们做错事情，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第一次伤口已经够糟糕了。如果我们允许我们肉顺着肉体用最大的愿望去掌控我们的日子的话，我们最终可能会怎么样？会做出一些更愚蠢的事情，是不是？同意吗？我们做出不道德、令人后悔、遗憾，让我们会伤害到我们的自己、伤害我们的家人、伤害我们婚姻、伤害我们教会的事情，让我们的情况越变越糟，同意吗？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什么？所以要注意我们最大的愿望，注意，不要让肉体来辖制我们。在这方面，耶稣再一次的在这边向我们展现出他的榜样。信心如何回应，信仰如何加强，因为耶稣展示了在降服的举动当中如何找到了降服之道。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真正降服之道，降服之道是在降服的举动当中所找到的。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表明？哎，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祷告，对，耶稣教导我们要愿你的旨意成就，对哈，是吧？那么愿你的旨意成就是怎么样的成就法？怎么表出来？我们怎么表明我们心愿？就是很多时候是需要怎么样？需要用我们的膝盖，用我们祷告的。在祷告里面，无论你是跪下或者是这种其他方式，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愿意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这是一个依靠的举动。当我们意识到我承认自己的软弱，我说父神啊，我没有能力，我根本没办法为自己做这件事情，没有你父神啊，没有你，我没有办法度过生命这个时刻，我没办法。很重要，第二什么很重要？耶稣记不记得？你记得耶稣接着跟门徒说什么？耶稣就跟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这是你最深的渴望。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这是你们最大的愿望。”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你们最深的渴望虽然愿意，但是怎么样？你的肉体却软弱，你的最大的愿望却得胜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那情况。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我拥有这一点，会激励我们去祷告，会激励我们去寻求神的帮助，会寻求神的资源。弟兄姊妹，在那样的降服之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能力。阿们。在那软弱里面有力量，会有刚强的。因为当我们伸出双手在神面前说父啊帮助我的时候，请问一下，父会不会帮助我们？会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这样做。记不记得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 如果你去看的话，都是谈论那些苦难。毕竟他有这样一个言论，我觉得他这个这一段关于这个克西马尼园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评论。他说啊，他说什么？他说啊，总对吧？你们蒙召怎么样？你们蒙召也原是为此。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因为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各位看到没有？耶稣在我们之前已经走过这个路程了，他经历过克西马尼，他经历过十字架，他经历过坟墓，更重要的，他已经得胜了。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将会面对我们自己的克西马尼，我们会面对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最终会面对自己的死亡，但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之前经历过这一切了，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信靠他。这是告诉我们耶稣为此叫我们，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不晓得各位今年有没有看在韩国举行的冬季残障奥运会，你们都不看了。我看到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你知道冬季是滑雪的季节嘛？滑雪这个下坡滑雪容易不容易啊？哦，很不容易，我就不会滑雪的，我觉得好难哦。那下坡滑雪的本来就很不容易，很难的哈。但是对一个失明的选手，眼睛看不见的选手，更不用讲了，同意吗？哎，眼睛看不见，不要说滑雪了，连走路怎么样都不容易，同意吗？我们没办法了解，因为我们眼睛都看得见的。那你想象一下，眼睛闭起来，你看 你走路看得了好不好？很不容易的，同意吗？那么对一个失明的选手，如何完成这个下坡滑雪的比赛，很有意思。我要给各位看哈，这个四号是一个视障人士，哦，这视障人就是他眼睛看不见的选手。四号旁边这个橙色的这个写一个鸡哈，这个不是比赛选手，而是什么你知道吗？而是他的 guide， 他的向导。当在比赛的时候，啊，这个就会滑行在这个视障人士的选手之前。那么一路上，他就会告诉这个选手前面的状况，什么时候要转弯，什么时候有陡坡啊，什么那个斜度有多少？哎，请你注意哦，这个滑雪哦，他可能比你滑得还快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同意吗？哎，请你注意哦，后面这个选手他根本看不到滑雪的跑道啊。可是他可以跟其他的选手竞赛，为什么？因为有一个 guide， 有一个向导在前面，因为他注意，因为他跟随，因为他听从前面那个看得清楚的向导。弟兄姊妹们，这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吗？是不是？同意吗？我不知道你的克西马尼园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决定性的时刻。我盼望你看到耶稣基督知道如何让你顺利的滑下山，他知道下一个转弯会是怎么样子的，他知道坡度是多少。他说你只要紧紧跟随我，靠在我的身边，倾听我的声音，我会引导你，我会带领你，因为经历过这一切，我看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们，你愿意信靠他，遵循他的榜样，仰望父亲，恳求天父，并且顺服天父，让你能够经历神的大能，让你即使在你的困境里面，在你的克西马尼园里面，你也同样能够有一番不同的气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谢谢你，因为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碰到一些难处，我们都会碰到一个克西马尼园的情况，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前面道路我们充满了惶恐，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到底会如何，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继续走下去，所以我谢谢你，因为你借着 耶稣基督不仅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你更是让马可把这个他在克西马尼园这段经历很真实的写下来，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即使在这样一个困境里面，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不一样的日子。天父，我求你，特别是为我们当中那些落在一个决定性时刻里面，落在一个他们个人的克西马尼园的弟兄姐妹们来向你祷告，求你真的是帮助他们，主，让他们所听到的不是一个知识，让他们所听到的是你要对他们说的，让他们能够仰望你，让他们能够恳求你，更重要的，让他们也能够来顺服你的带领，主，让他们在你里面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走过这一切，他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向导，主，虽然我们看不见，只要我们紧紧跟随他，我们必定能够抵达终点，完成这个赛程。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送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好。